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刚刚证实，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将缺席本周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中国总理李强将代表中国出席会议，国际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消息。此前印度总理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电话后确认了普京无法出席的消息，俄罗斯将由外长拉夫罗夫代表出席。那么刚刚高调出席了金砖峰会的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这个引发了舆论的高度关注。那么国际观察人士如何看习近平缺席？习近平出席与缺席对这个 G20 峰会又有什么影响？中国领导人这个出席 G20 峰会的变数背后又有什么考量呢？讨论这个问题，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北京朱持恩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许波先生好，于平博士好，听众观众朋友好。
好，另一位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于博士您好。
许波好，胡平先生好，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
好的，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这个我们看到国际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的这个消息。那么现在距离峰会召开仅有几天的时间，传出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中国外交部呢又刚刚对此予以确认了。那么恐怕我们看到这个问题的来头不小，请教纽约胡平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这次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应该说是很不寻常的，所以他背后的考量值得我们探究。自从2009年 G20 峰会就决定就每年开一次，那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每一次年的 G20 峰会他都出席了，包括那两年闹疫情他也通过上线参加了，可见他非常重视 G20 峰会。可是这次他又缺席，这显然他背后有很多原因。但首先是对习近平来说，竟然是流年不利，他心情不太好。再有呢，这次 G20 峰会是选在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召开，是印度总理莫迪的主场。而我们知道中印关系现在状况并不是那么融洽，在贸易上有摩擦，在边境上有争端。习近平当然知道，如果他出席这新德里的 G20 峰会，他不可能抢走莫迪的风头。这么一来呢，倒显得他是去给别人捧场去了，所以他当然也不乐意。再有呢，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问题，这个问题免不了在这次 G20 峰会上呢又会被提出来。你看现在德国加拿大已经呼吁要声援乌克兰了，那么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那习近平自然会感到如果他出席这个会议呢就比较尴尬。再有一条呢，就是俄国总统普京已经说了他不会出席，那习近平就会感到他如果去了那就显得更孤单了。所以我这么考虑过去，我想从他的角度他就干脆就不去了，我想大概是这么回事。
好的，所以呢去也尴尬不去也罢，基本上是这么个情况。那么习近平刚才胡先生说过了，他从来没有缺席过历年的 G20 峰会，而且习近平呢日前他刚刚亲自出面宣布要扩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和水平，所以很多人不相信习近平此刻他会缺席这样一个最富有代表性的世界领导人峰会。我来请教纽约于平博士您看习近平为什么缺席 G20 峰会呢？
对，我同意刚刚胡平先生分析的，他有很多个人的因素以及呢跟邻国关系的这个因素，他不去捧莫迪的场，我觉得是也是考量之一。那么我在想，我们要从一个更大的方面来看的话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最近的变化。其实习近平在过去每届都参与这个 G20 峰会呢， 他所得能够从 G20 这个峰会上得到的东西越来越少。
嗯，
就除了他尴尬以外，他得到的东西也越来越少。就像这刚刚胡明先生说，这一次 G20 峰会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包括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个问题，他要参与，他除了去维护乌克兰，那个俄罗斯，他就得不到，他就没有其他的好发挥。所以呢，我们结合这个情况跟，刚刚结束的那个金砖会议来比较的话，可以看出他的一个外交脉络。在国际的这个舞台上面，原先中国想加入大国俱乐部，并且呢从第二位呢要挑战第一位这样一个态势呢，他现在看上去在这个条路上走不通，走不通怎么办呢？他就开辟第二条战线。那么第二条战线就是现在金砖五国刚刚接纳了六个新的这个成员国，涵盖了全世界半数以上的人口。所以呢他在想，这既然他不擅长或者也没有办法在西方主导的G20 峰会上面得到他所想得到的利益的话呢，他就想开辟第二个。当然我们可以想，这个还有一些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具体事情的对他不去新德里呢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包括中国刚刚颁布的一个新的地图问题引起了亚洲各国的反应。那么印度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所以中国呢对印度的这个反应曾经实质说过，你不要过度反应。那么在这种氛围下去印度，而且呢印度是主场，他要去给印度捧场，然后呢又不能在 G20 会议上面得到他作为他自己认为是世界领袖这样的一个这种利益也好，这种地位也好，那我想他权衡利弊以后也决定不去。当然还有一个我们并不知道的非常清晰的一个内容，就是说他不去的原因很可能跟内政也有关系。因为像他现在这样频繁的出访，必须是国内非常稳定的情况下他才能频繁的出访。我想他目前国内的很多的危机四伏，然后呢他又有一个包括在约翰内斯堡他异乎寻常的不能够亲自去发表一个演说，在那个工商论坛上发表演说，要王文涛中国的商务部长代替他说，都显示出很有可能在中国现在的这个局面下面有一些事情他导致他也不能够随便离开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些诸多的因素加在一起，导致他很可能这次决定不去。当然不去以后呢，他也可以观察由李强代替他去是不是能够更加平衡他刚刚自己亲自开辟第二战场。那么第一战场让这个李强去代替，是不是将来有这样的一种这种操作，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好的，那么刚才呢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对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的看法。下面呢我们就来看一看我们网友的看法。一位叫小米的网友，他在昨天回应我们这一期节目在推特上的节目预告的时候呢，他发表下列的这样一个评论。小米他说，反正去了也没人爱搭理，何必自找没去呢。 VYVYYV 哦，我们另外一位网友他说，无用的会谈，无用的会议，中国不会去参加的。有印度主张主持的会议，中国能不去能不参加就不会去，因为中国知道参加也是毫无意义的，去了也白去，还自讨没趣。正好俄罗斯普京不去也给中国一个路子，不然只有中国不去有点太直接。好，另外一位叫 Haley 他说，不懂英语去干嘛，去源于自信，所谓元首外交。自信呢源自前代，现在前代别别，去了也丢人现眼。好，我们刚才呢给大家选读了几个不同意见这样的一个网帖我们将在下面的讨论当中呢涉及这些问题来回应我们网友所关注的问题。对于习近平缺席峰会的消息呢，可能最感失落的当属印度总理莫迪。最近印度成功登月，和 7.8% 的这个 GDP 增长率，促使莫迪呢，他正雄心勃勃的想同习近平争夺对发展中国家的这个影响力。我来请教胡先生，有分析就认为啊，说如果习近平缺席新德里举办的 G20 峰会，背后的原因之一可能就会涉及同印度的复杂关系， 那胡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想确实习近平不出席这次峰会，印度总理莫迪想必是感到很失落，因为他觉得他失去了一个和习近平同台较量的机会。本来这次峰会印度是占了主场优势，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啊。那么他当然很希望很充分的利用这次机会。那么对中国来说呢，当然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国际关系上它首先瞄准的是西方，是美国，但是印度也和它的关系呢也一直是它不可忽视的一个因素啊。它其实对中国来说印度一直是让它很头疼。你想在冷战期间啊，东西方两大阵营壁垒分明，共产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两大阵营壁垒分明，而那个时候的印度呢又标榜不结盟，就成了那些不属于这两大阵营的国家的这些盟主啊。而那时候的中国呢，它是紧跟苏联老大哥啊。可是后来这个当时是第二把交椅了，等到后来中苏论战，那中共当时很想争夺共产阵营的龙头老大，但是争了半天呢也不成功，只拉住了一个小小的阿尔巴尼亚。所以到了后来毛泽东干脆说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啊，他都对在共产世界中争老大已经都没什么兴趣了。那么到了邓时代以及江湖时代，在国际上中国主要是采取的就是韬光养晦，不出头，不要去扮演那个出头的角色。所以呢当时显得和其他国家包括和印度呢这关系都不是那么紧张。那么习近平上台以来呢就抛弃了这个韬光养晦，就在国际问题上就非常想扮演大国领袖的这么一个角色。这么一来呢，他跟印度的关系就出现了很多麻烦。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贸易上的摩擦和边境上的一些争端之外，那么这是首先是他本身他两者之间在进行一种较劲儿，这就是外界所谓说的龙象之争嘛。龙就是指的中国嘛。像是大象那就指的印度，所以龙象，因为过去我们讨论国际问题的时候呢一般还是比较强调比较重视中国和西方啊，包括主要是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其实对中国来说呢印度始终也是它的一个很严峻的挑战。那这次事情确实就让我们注意到这么一个问题。
那么胡先生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您刚才提到呢中国和印度之间有很多麻烦，那么显然习近平与莫迪之间呢也有很多不融洽之处。那么这一次习近平缺席这个印度举办的 G20 峰会外界评论说最打脸的可能就是印度总理莫迪。那么如果习近平如此不给莫迪面子，他怎么跟印度这个国家今后在金砖这个集团里边相处呢？金砖集团我们都知道是中国寄予很大希望的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这样一个集团。那么如果习近平这样不给莫迪面子，中印两国怎么在那里边融洽相处？
那事实上这次你习近平不出席在印度举行的 G20 峰会，一方面固然是对莫迪让他很不愉快，但是另一方面呢他也对你中国也没有什么所得，你也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你的形象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你这种心思大家都看得出来。那其实这当然也会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在上次的这个金砖峰会的时候呢中国这个领导人习近平好像大出风头，但事实上就是在金砖峰会上我们也看到中国和印度在互相较劲儿。以现在情况看，固然由于中国的经济实力要超过印度，所以对于那南方国家那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贸易上的影响力是超过了印度。可是呢因为这个印度呢它在国际问题上它是比较左右逢源它和你苏联和中国关系也很也和苏联关系也很好，和西方关系也很友好那你中国呢现在和西方关系越来越紧张，而这一点呢并不是南方国家都喜欢见到的。所以就政治上的这种亲和力而言， 印度在南方国家中实际上还强于中国。
嗯，
所以这次你出了这件事儿，我想它只会使双方中印双方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强化过去就这种固有的这么一种状况。
好，那么刚才呢说到了印度，另外一个略感失望的人可能就是美国总统拜登。最近被问到这个习近平可能缺席 G20 峰会的时候，拜登说呢，我希望他出席。拜登说他希望在新德里看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那么最近美国内阁官员我们看到余冠访问北京，表明呢拜登政府是希望加强与中国政府和习近平的这个沟通和对话。我来请教于博士，难道习近平他就不想吗？如果习近平失去了这一次与拜登会面的机会，那么将对今年11月旧金山 APEC 峰会的拜习会有产生什么影响呢？
对，这习近平决定缺席新德里的 G20 峰会呢，确实丧失了一次跟美国国家元首的这个就是拜登的见面的一个机会。拜登当然非常的失望。拜登最近刚刚主持人说到，就是派了就是很多的部长去，并且呢每一次他们这个都谈的还是蛮深入的。
嗯，
原因呢我觉得就是拜登是希望美中关系不要出轨，就是所谓他经常讲的我们要建立护栏不要出轨，特别在台湾问题上面。因为现在经济上的不合作已经成为双方的共识，中方本来还有希望说美国是不是能够手下留情在高科技方面，现在看上去不可能，所以习近平也对美国在高科技跟中方合作这方面呢他是已经不抱希望。
嗯，
但是美方呢也不希望让中国呢自己就是自成一体，然后呢在台海问题上面以及在其他的国际重大问题上，特别在这个全球变暖的这个重大信息上面，大家相互之间的没有合作。所以美国急急忙忙派了这么多高官去，当然是希望最后一锤定音，由两国元首呢在峰会上面呢把这个重要的问题呢决定下来。看上去这一次呢就没有机会了，那么所以呢拜登感到非常的失望。拜登想让美中关系不出轨还有很重要的一个背景，就是美国正在进行大选。所以拜登现在是一个主要候选人，所以呢他不希望在选举过程中间中方和美国发生激烈的冲突，然后导致他没有办法去这个胜选，因为这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考量。当然从习这个角度讲，我刚刚想回到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这个就是参加G20 会议是这样的一个利益所在呢？他当然有利益所在。
嗯，
因为印度现在越来越成为西方在亚洲的主要的盟国，是用来制约中国的，包括日本啊、韩国啊。按照中共的一贯的立场和方法，毛泽东时代开始的，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即使他不是你的盟友，也不要把它变成你的最重要的敌人。所以从这个角度讲，他习近平是有绝大的利益应该去的。但是呢，这一次我刚刚讲的，包括胡先生刚刚也提到了很多这个具体的因素，导致他不能去。所以对中国来讲，不能参加 G20 是他一个损失，不是说他认为是一个我可以随便拿来浪费的一个机会。其实这个机会他也很重要，因为你和穆迪不能搞好这个中印关系，但你可以防止印度进一步的滑向西方阵营来制约他。特别在这个边界问题上面，边界问题不是现在出现的事，历史上那么长时间出现，所以在每一个阶段这个边界问题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这样的一个反应。可是在习近平这个现在执政的情况下，这个反应非常强烈，已经影响到中国在这个亚洲或者全球的一个形象和他的利益，所以我觉得他也有很大的损失。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个聊天室里我们观众的评论进来了，给大家选读几个。狮子先生，缺席才会让印度更有机会向全世界展示自己才是第三世界也就是发展中国家更合格的领导者，出席了反而会更难达成共识。别忘了去年在 G20 指责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我们感谢这位狮子先生给我们提起了这件事。好，另外一位苹果树，在南非翻译被挡在门外丢尽颜面，去 G20 场面更难控制，还是别去免得出尽洋相。Demon， 在雷蒙多访华之后呢，美方期待中国能做出应允的行动，在 G20 后的 APEC 才是重头戏。鸭将 OK， 还想指导世界，领导世界，先把暴雷少爆几个就算不错了啊。0897，人家不来就不来，难道要求人家来，这难道不是绥靖主义吗？好，我们再给大家读几个网友的评论。一位叫林志明的网友，莫迪一直期望借这个国际场合呢，展现印度经济实力与地缘政治影响力，若习不来将是莫迪的一大挫败。另外 G20 一直被视为拜习会的场合，如果习近平不去新德里，他出席11月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 APEC 意愿也会大大降低，近期拜习会的希望大概率也会落空，所以习的缺席使得这场国际会议的重要性大大降低。柴 dog 2023说，习近平眼中的国际社会和一般意义上的国际社会不是一回事。 G20 里的中国呢，只是普通议员，金砖峰会上中国是主角，习参加国际会议只是在乎是否能够满足他那种外国来朝的虚荣心，他要的只是帮主之尊，至于是不是丐帮，其实他是不在意的。另外一位叫枫叶怎么还骂人呢？他说，你要永远记住，给我记住一件事，西方不代表全世界，明白吗？金砖是中国主导的，谁还来玩你的破 G20？ OK， 有了金砖就不要 G20 了，这不知道是不是习近平的想法。我们看到呢，这个一个多星期之前，习近平刚刚高调出席了发展中国家组成的这个金砖峰会。那么如果习近平当真现在已经确认缺席了这个两个星期后举行的这个 G20 峰会，那就难免会让人产生中国领导人厚此薄彼的这样一个印象。我来请教胡先生，习近平当真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他宁愿做鸡头不做凤尾，喜欢在发展中国家当中众星捧月般的那种感觉，而不喜欢跟不待见自己的发达国家领导人相处，您有没有这种印象呢？
我想不单是我，很多人大概都有这种印象。一来是习近平特别乐于在国际场合，这个展现他这个所谓世界领袖的风范。每次他出席重大的国际会议，那中共官媒一定会报道习近平怎么样给会议指明方向，给世界指明方向，给人类指明方向啊。不，相比之下呢，我们也发现，相比于出席发达国家的首脑会议，习近平好像他是更乐意这个出席发展中国家的这种首脑会议，因为他是特别享受那种众星捧月的感觉。当然，至于是不是众星捧月，那另当别论。但是他愿意做出那种被众星捧月的样子，而中共官媒呢也大做文章，更要把它说成是众星捧月。而你和发达国家首脑在一起的时候呢，你就很难有这种感觉，所以他就觉得不太自在，不太舒服啊。不过，这也并不是说他就是完全就是这么乐于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因为他也知道习近平说，这个相比之下呀，发达国家这个圈子其实更重要。所以他很重视。你看过去历届的 G20 峰会他每次都不落下嘛，说明他还是很重视的。他当然他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可是他也明白呀，你鸡头虽然是个头，但毕竟是个鸡的头，那还是凤凰更重要。所以他其实是矛盾的，他不只是像我们一些网友说的好像他只想当鸡头啊，他其实他更他只重视金砖国家中间的这个会议，其实他心里头恐怕更重视的还是像 G20 这种峰会，在这个时他更希望在这种会议上扮演一个角色，但只是呢他在这个场合下呢比较力不从心。包括乃至于在会间的这种场合，因为他不懂外语嘛，不像这些国家领导人在会间休息的时候大家能够很自由很随意的交谈，
对，
他就只能在那儿呆站着。你要在 发展中国家站着还觉得你挺有威严是吧，挺有架子。人家在发达国家人家个个都来头不凡，人家都下来都很随意的很自然很友好的交谈，你在旁边站着就显得有点傻傻乎乎的。所以这一小感觉恐怕都是他不喜欢的事儿。
这个的确啊，外界有许多关于习近平与发达国家领导人相处不融洽、沟通不顺畅的这样一个传言。有分析就认为说，习近平在众多发达国家领导人参加的国际会议上呢，总是显得不自在啊，有一种被孤立的感觉。我请教于博士，您觉得这可能是习近平缺席 G20 峰会的一个原因吗？
如果这是个原因的话，我不认为是主要的原因。
嗯，
因为习近平他也清楚，他代表的不是光一个个人，他代表的是个国家。而刚刚我同意胡平先生说的，他也知道发达国家的这个峰会，或者是跟发达国家一起开的峰会才是最重要的峰会。所以你不论从哪个角度看 ，G20 现在是代表了全世界最具有影响力，也是最能够形成国际决策的这样的一个场合。
嗯，
所以呢。他如果仅仅是由于个人的这个不方便或者是尊严啊或者个人的感觉问题不出席，我觉得这有这个因素，但这个因素不是最大。最大的一个原因我刚刚讲还是要回到一个非常这个就是说宏观角度来分析。中国在过去这些年来，其实你分析中国的这个地位或者按照这个习近平个人的感觉也好，在 G20 峰会上面达到高潮是2016年的杭州峰会。那个时候真的是有万邦来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嗯，
那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让全世界感觉到就是说呢非常的这个震惊。
嗯，
所以呢他是很想利用这一种国际上的一个峰会呢，就是特别是这么重要的顶级的峰会呢，来展示他一个是国家的发展成就，另外一个他个人的所谓的政治领袖的魅力。当然他个人条件是不具备展示这个大国领袖这样的一个风范的，包括他的语言啊，包括他的肢体语言，包括他以及跟别人交流的方式，我觉得都没有构成他能够以大国领袖的这样的一个风范的身份来出现在国际场合。可是他是非常想做，由于过去几年来西方在美国的这个带领下呢跟中国进行了一个围堵，所以呢他越来越觉得不自在，这是一个客观事实。但是并不是因为这些场合的自身的原因，而是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国际地缘政治的原因，以及包括中国这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种开倒车的问题，导致了这个西方这些国家对中国产生了一个威胁这样的一种迫切感。所以呢他就想在既然在这样的峰会上面我不能够得到什么，那我要想呢就是开辟另一条道路。所以在金砖会议上面他找到了这样的一个，本来是一带一路现在不大有人买账了，因为效果也不涨。
嗯，
但是呢在金砖会议上他邀请医护巡查呢，他们邀请了6个新的国家加入，就是准备要去西方向分庭抗礼。那么他分庭抗礼的目的我不觉得他认为会成功，但是呢他的确增加了他跟西方这些发达国家的谈判的一个筹码。
嗯，
这个是我们要看到，他不是说真的是天真的以为金砖这个集团能够对抗这个 G20 峰会或者对抗这个西方那个发达的7国 G7 这样的一个态势。但是呢他知道我这样做会给跟西方谈判呐、啊、或者进行这个讨价还价呢就增加了一些筹码。
嗯，
我觉得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姿态。
嗯，
这个恐怕是更现实。对，
好的，那么现在呢这样，我呢就以我们观众朋友和网友们的几段评论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首先呢是一位观众，他叫记录，他说200斤以前不是很爱出风头吗？特别国际会议不能缺席啊，亲自指挥给世界指明方向，多多少少也大撒币一点啊，世界这么重要的角色呢。另外两位网友，一位叫JPE831，他说都去别人家站台还靠边站，不懂外语说不上话，还有这是多大的羞辱和罪大恶极啊！我相信习主席早就想搞一个中国永远是东道主的某某集团，站中间别人点头哈腰问候，午宴晚宴金碧辉煌，每次都主场自己说了算，做梦都在想。另外一位叫 CC，他练拳呢，只是喜欢那种别人服从带来的快感，但是这种感觉只有在他那个圈子才能感受到，出了那个圈子没人把他当回事。 以前呢可以撒币买这种感觉，现在没币可撒了，出了圈子只能感到浑身不自在。好，我们感谢胡平先生和于平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